2019年7月3日的时候呢，我搞了一个叫七三韭菜节啊。其原因是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经历了一个这个我这个 T 恤上写着是预期反思自己不如指责他人啊，这个是这个菜头送我的 T 恤，去年送的哈，一直没有穿过。 OK 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我大家还记得哈，17年18年哈，李笑来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风波。2018年呢，我还因此哈专门写了一本书哈，叫韭菜的自我修养，对吧？然后那个2019年的7月份啊，7月3号我就搞了一个叫七三韭菜节庆祝哈录音门一周年，对。然后呢这个后来呢顺势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社群啊，叫定投践行群，对吧？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呢，一转眼哈，真的很快很快，就是七年过去了。当然了，这七年过去呢哈，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社群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社群外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对吧？然后呢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可能就是真的可以叫做大风大浪，对吧？然后呢并且呢，现在外面的风浪还会变得越来越大，对吧？这一转眼呢，七年过去了，然后呢我们社群成员呢人数最多的时候呢哈，曾经有过这个21年吧，曾经有过这个过万人，对吧？然后呢后来就逐步减少。那么到现在呢哈，我们社群成员呢哈大概有10000个家庭左右吧，对吧？这个主要是什么呢？主要不再是定投践行群了啊，主要是家庭教育社群，对吧 ？OK， 那不管怎么样呢，就说不管什么事情啊，长期啊，然后呢，持续的去做啊，就是很艰难的啊，都不叫困难啊，叫做艰难，啊，比如说定投这件事情啊。定投这件事情呢，它极其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简单到它只有一个动作，这一个动作呢，也只需要一个字去定义，就是买，就是买。七年前呢，我开源了一个配方，对吧？就是按照那些个比例，你去买这个一个投资标的，对吧？你自己也可以做啊，我这个你在社群里啊也可以做，对吧？它不是因为你要买这个才要进这个社群的，不是的，它是公开的，对吧？当然了，到了2023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我经过我的合伙人的努力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在香港呢。这个我投资的公司呢，在香港呢，有了一个所谓的全牌照，然后呢，发行了哈，两只 ETF， 一个呢叫 3056HK， 另外一个呢叫 3112HK， 对吧？那么现在呢，也表现相当不错啊，当年表现是很好，后面表现也还可以，那现在呢，长期来看的话呢，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对吧？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我公开的开源的投资配方那么在最近半年就说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诡异的熊市的情况下还能做到说年化复合回报率 24% 左右，对吧？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对吧？因为同期的这个标普也就只不过是 11% 左右，对吧？然后呢3056呢到现在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年化复合回报率超过 34%， 都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成绩，对吧？但是呢这个成绩本身对绝大多数人是不起作用的。为什么？他那个简单的动作叫买 不停的买，只买不卖，啊，就没做好，或者说中途就不做了，这样那样的原因吧，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世界真的很乱，对吧？在这个乱世里面呢，有没有好的投资标的呢？其实还真的有，对吧？嗯，不是说我们多厉害，它确实真的有，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也设计不出那个配方来，对吧？所以呢，对李笑来来说啊，以及对我们的社群的人来说，甚至对公众来说啊，无论是 Box 还是3656还是3112，其实某种意义上都是开源配方啊，就是它的这个投资比例啊，它的这个标的构成都是公开的啊，你不需要做什么研究，然后呢，你就有钱就买，有钱就买，那买到今天呢啊，那随着日子的推移，对吧，就可能有收益，对吧？好了，这个不是在向大家推荐这个标的啊，因为那个标的里面组成的部分也都是公开的，所以投资有风险，对吧？投资需谨慎，对吧？但我是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吧？就是这个定投策略本身啊是极其简单的，对吧？超级简单的。但是呢，你长期践行，它就不仅是困难了，甚至是艰难，对吧？嗯，淘汰率非常高，对吧？在我们的社区里，淘汰率哈，大概是 60% 以上，对吧？大概就是 60% 以上。那么，在外面呢，淘汰率就更高啊？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自从有了这个互联网的投资通道，不再是电话下单了，或者再更往前，只能现场下单，对吧？然后呢，就是说，人均持有投资标的的时长就在不断的缩减。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普遍的哈，这个投资标的持有时间啊，已经远远低于3个月了，对吧？所以，大家不停的换标的这件事情，它是全世界范围的。对吧？但是呢，定投策略呢是不换标的的啊，选中了标的之后呢，就会一直买，只买不卖，只买不卖啊，长期持有，对吧？那我们社群里呢，有很多人呢，就一些投资标的呢，就有了这个啊，7年的持有期，对吧？而另外一些投资标的呢，可能就已经有了3年半以上的持有期，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啊，收益才会慢慢的展现，对吧？不是讲投资课啊，是想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么简单的动作都这么困难甚至艰难，对吧？所以呢，不管什么事情啊，只要你想做长期啊，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然后现在呢，这个月呢，我干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上个月啊，直播的时候我说我这个用 AI 辅助研究啊，然后呢啊发表了2本书啊，都是英文版哈，是 nonfiction 啊，第一个呢是这个 half second， the half second， 对吧？就是半秒之间。然后呢，第二本书呢，是这个 no one did it 啊，那么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跟洗钱一样啊，有另外一个东西也可以被洗。对吧，钱能被洗啊，这个责任也能被洗，对吧？啊，这个洗钱叫 laundering money 或是 money laundering， 对吧？然后洗责任呢叫 responsibility laundering， 对吧？所以 no one did it 其实是这样一本书，就是 a short history of responsibility laundering， 对吧？就是一个责任清洗的简短历史，对吧？从基督里的预言开始讲起啊，一共490几个这个 research note 啊，包括2025年的一些事件啊，直到2025年的一些事件全球范围内。然后呢，我就发表在这个 Kindle Direct Publishing， 就是那个平台上面 KDP 啊。这个，然后呢，6月1日开始，就儿童节那天，就我开始写小说了啊。 应该是在两周之前吧，或者一周多以前啊，我在 GitHub 上，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啊，就相当于发表了我的第一个哈，叫短篇小说习作。我把那个 GitHub 链接找出来啊，就是我那个 GitHub 网页上哈啊，这个项目仓库叫 Too Late，就是太晚了啊，迟到，对吧？然后呢，我看有不少，已经有8个人哈，在那儿帮我这个修订了，然后这个我看啊，还有人帮我这个fix terminology，我一直没有修复。OK，那么，它是一个小说啊，这是我第一次哈公开发表我写的这个 fiction 类的东西。然后呢，这一个月来呢，就是说我整天干的事情哈，就是在磨练我新的技艺哈。OK。那我为什么要干这样一件事情呢？其实我在社群里哈是给大家讲过的啊。一方面呢，我确实有创作 fiction 的叫什么呀？愿望啊，长期持续就有啊，只是我能力不够啊。然后呢，这个也没有办法无师自通，对吧？然后呢，这个就一直搁浅在那里。后来呢，开始写了。那我其实呢，写小说背后的路径呢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社群成员都看得很清楚啊。起初的时候呢，我就是做了一个什么呀？起初的时候我就是做了一个软件，对吧？去年的8月份，我开始所谓的 Vibe Coding。当时呢，我就写了一个很小的东西哈，然后呢不停地写啊，不停地变大。最初呢就是一个什么批量格式化自己的文本的一个东西啊，叫。啊，CGK formatting，然后呢，后来呢，有点像个软件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是一个Chrome 的浏览器插件啊，用来更方便的使用当时的Web 端的AI 软件，然后呢，到了去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写了一个启动了一个哈比较像样的这个软件。啊，叫 VMark，对吧？那到了今天呢，已经半年了哈。然后呢，项目已经非常大了啊，接近16万行代码。今天呢，我在发布一个小的新版本的时候看到了哈，就是说，这个16万行代码的程序啊，为了能够确保每次没有什么太大的 bug 啊，测试文件都有20433个啊，测试单元啊都有2万多个，然后在过去的6个月里面呢，它的 issue 啊就是有问题发现问题啊提出需求，然后去满足这些需求去修改那些问题，在 GitHub 上叫 issue 啊。那现在的这个 issue 编号已经是1092了，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有很多小的修理啊，积累了这么多，所以现在这个 VMark 已经是非常完善了。然后现在我的AI 工作台啊，我的 AI 工作台，不是一个什么 terminal 啊，是我的 VMark 里面的 terminal，对吧？然后呢，这个写呀改呀，全是在我自己写的那个软件里面，对吧？OK。然后呢，就后面其实还写了一个比较像样的软件哈。到今天为止，我其实个人觉得说写的非常好的，就是那个 Claude Deepo，Claude Deepo 就是那个Claude 的一个叫 Dashboard，但是呢，那个功能哈，是非常完善的。然后呢，不是 Claude 的重度用户哈，都想不到可以有那些功能或者应该有那些功能，对，所以呢，其实是过去的半年里呢，哈，我在使用 AI 学习的方面呢，其实是我们身边的人比较罕见的哈，进步巨大的一个实例，对吧？我自己呢，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我们的社群里，主要作用也是在于说，你看，我们一直是有进步余地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在社群里的同学。其实呢，对李笑来做每件事情哈，有不同的感受。为什么呢？你不在社群里的话，你就看到我定期发布一些东西，对吧？你要是在社群里的话呢，你能看到哈，我去这做这些东西的清楚的轨迹，对吧？就好像这7年里面啊，我也更新过我的写作课， 对吧？然后呢，我的写作课更新的时候期间呢，之前呢有过一个什么呢？有过一个我写一整本书的直播过程，啊，就是微信互联网平民创业这本书，啊，整个写作过程我是直播的，对吧？我写一口气写下来，或者是说写着写着删掉整段啊，重新写过，啊，这些都是在群内直播的，对吧？然后呢，这个我写软件啊，我从写多小的东西开始啊，写浏览器啊，写 VMark 啊，写 Cloud Depot 啊，还有一些这个我自己比较得意的一个哈没有外形的软件，就是 Natural Language Programming Manager， 对吧？啊，然后呢，这个修复了很多谷歌的项目、OpenAI 项目的 bug， 对吧？然后并且被他们引用啊，被他们接受。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社群成员里看到的。那我说我开始写小说了，那其实我写小说更多的当然有我自己想要满足我年轻时候的愿望的需求，但更多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越来越明白 AI 这个东西啊，对普通人来讲，更有用的并不是写程序，对普通人来讲更有用的是用它去做一切啊自己原来不能做的事情，用它去学一切自己原来没有机会学的事情，对吧？然后呢，在这短短哈，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到八月份就整整一年嘛，我从 vibe coding 啊，到最后呢啊，就开始 vibe writing， 对吧？其实什么时候开始 vibe writing 了呢？应该是2026年的四月份，对吧？就是这个。下来点靠复活了，对吧？在过往相当长长长一段时间里啊，我不太更新这个李笑来点靠，它变成了一个静态网页，对吧？然后呢，四月份呢，它就复活了。然后呢，我当然了，也不是很频繁的更新哈，但是有必要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做更新，对吧？然后呢，那个时候那里面的文章啊，绝大多数呢都跟Vibe writing 是有关系的，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 Vibe writing， 我有很多的感受。我先说另外一个感受，我再说我一会儿为什么要写小说的感受。一个重要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学习速度真的被 AI 放大的差距，放大那个差距给被放大的太大了。对吧？就是有的人学的东西越来越快，对吧？啊，绝大多数人呢，连 AI 都不用，对吧？那就停滞不前，对吧？然后呢 ，AI 能帮我们做的啊，我曾经以为最厉害的，那肯定是 coding， 对吧？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呢，我是发表了一个迟到，在此之前呢，我发表了一个化成制。对吧？其实中间还有个很长的项目啊，我一会儿可以顺带给大家讲讲哈，叫一纸长安啊，45万字的项目。当然了，目前是处于被我毙掉的状态。那么所有这些东西给我带来最大感受是什么呢？我是前两天哈在社群里跟同学们聊天的时候哈，就说到这件事情。其实呢，我学的越快，我做的越多，我的焦虑就放大的更狠。就是这个焦虑放大哈，在于哪里呢？这个焦虑放大在于说，越来越能够清楚的理解当前的教育体系崩塌有多么严重，对吧？就是当前的教育体系是彻底崩塌了的，全世界都一样。这不是说咱是中国怎么样，不是的，中国教育其实相对来看还算是好的呢。相比来看，你相对这个美国的教育来看的话呢，哈，这不是为了。叫什么样？叫迎合主流才说的话，是经过数据对比之后发现确实如此。就是中国的教育质量，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要比美国的教育质量好的，对吧？美国现在的民主变成这样子，有个重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识字的，啊，记不住东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选票才会变成那个样子，对吧？就是他们的阅读能力合格率 就低到非常非常惊人的地步，对吧？才会出现今天很多很多的副作用啊，甚至没有办法量化的副作用，对吧？所以中国教育还是很好很好的，但即便如此，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教育体系现在都处于一个崩塌的过程，对吧？你就可以清楚的看见说他们离今天正在发生事情有多远，对吧？所以我其实一直在说哈，就是要赶在自己家孩子长大之前啊，要完成一些东西，准备好一些东西。那我在过去的这个三年 AI 出现，尤其是去年开始哈，成为超级重度用户之后，焦虑就会放大的越来越狠。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没把这个准备好，下一步他们长大的时候我没有跟上，对吧？他们竟然受传统教育体系的影响更大的话，对吧？我都不敢想了，对吧？所以呢，其实我写软件也好啊，我这个投资也好，我写小说也好，对吧？我写这个 nonfiction 也好，其实某种意义上对我来讲，核心就是两个字儿，叫备课。就是我其实这么多年来哈，包括我的投资也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可以有一个这个叫定投践行群。对吧？然后在过去的这七年里，帮助很多的人啊，跨过了一道门槛，对吧？那我背后的机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连我平日里见不到的人啊，我连甚至一些我平日里不可能认识的人都能教会的话，对吧？那我的孩子一定能够学会的啊。所以我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哈，我自己反思过，结论就是这样的。我去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备课，对吧？那上个月啊，月末直播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了，就说我顺手做了一个打字软件啊，叫 type.review， 对吧？那给我们家小朋友用，他们就开心死了，对吧？现在他们啊，班里的小朋友也有很多在用，对吧？那这就是我在备课，然后呢，我作为父亲啊，做一些东西给他们啊。然后呢，我会写软件，我就会教他们写软件，对吧？我将来我会写这个 nonfiction， 那我就可以教他们怎么写 nonfiction， 对吧？我会投资，我就会教他们怎么投资，对吧？我现在啊，快学会了如何写小说，然后我一会儿会给你深讲啊，还没有呢啊，但是我觉得我快学会了，就好像我去年的时候也不会写软件一样，对吧？那我就会将来教他们怎么去写小说、编故事，啊，那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不一定是要看这个杰克·罗琳的这个《哈利波特》的，弄不好他们写的东西、他们编的东西也很帅呢，对不对？所以呢，就说我开始写小说也好，开始干什么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是在备课，对啊。然后呢，这个我原来的一些社群成员，包括原来的一些这个社群维护的同学们也问我说，这就转眼到七年了，七周年了，对吧？啊，肖乐老师，你准备搞什么活动，对吧？我一直没有表态，我也不想搞什么活动了，对吧？然后呢，我拼了命的准备啊，也没赶上这个七月份的最后这个期限啊，所以我也一直没敢把七月份当作最后期限来讲。但是呢，啊，我觉得我快了哈。七月份、八月份了不起，十月份国庆节，对吧？那我就会开始逐步哈推出一系列的课程，对吧？啊，推出一系列的课程，就是核心就是什么呢？不仅我们作为家长要全方位的适合这个时代的变化，啊，我们的孩子也是，而且通通每一步都是，啊，以前家长对孩子的托举啊，主要是家庭关系和家族财富。对啊，未来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啊，未来世界不是这样的，就是未来世界里面绝大多数人的贫穷啊，不是饿死了，不是没钱花，对啊，而是没事儿做，还不如躺平，对吧？然后呢，就说啊，养活自己，每个人都可能要做，可能会做到的，就算做不到，可能社会福利也能做到，对吧？但是呢，想要过得好，并且呢，想要大脑健康的啊。足够平静且安心地啊，甚至幸福地生活，对吧？那就已经是完全另外一套机制了啊，就是 AI 带来的断层远比大家现在感受的啊要复杂很多， 然后要剧烈很多，而且呢这个动荡哈、啊、就是已经在发生了，对吧？所以我会推出一系列的课程啊，在社群里，然后也会拆碎它啊，在外面哈、啊、就说这个叫什么呀，嗯，叫单个售卖啊，没必要一定要放在这个社群里面，对吧？你在社群的好处呢哈、啊、不是说这个有些课只有社群能够听到，你在社群里的好处是有很多测试课啊、你可以先听到，对吧？然后呢这个你会看到哈我的创作的整个过程，对吧？以及你在小群里时时刻刻能听到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正在做的事情的真实感受，嗯，这些才是真有价值的，更有价值的，对吧 ？OK，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在给大家哈去讲，就是我这段时间忙这些啊，然后呢干了什么，然后呢它实际上都是备课，对吧？然后我接下来哈花一点时间，嗯。20多分钟吧，给大家讲讲哈，就是我在这个写小说的过程当中，我的感受以及哈我学会了什么。对，首先呢，我在发表的那篇帖子里面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写这个非虚构类的作品，要比写虚构类的作品相对来看是简单的啊，写小说比写程序难，对吧？第一个难呢，我不说帖子里的。第一个难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写个程序啊，它用的是叫标准化的语言，标准化的啊，然后呢极小集合的语言，就这个编程语言啊，它其实没有几个词汇的，对吧？这个循环就是一个 for， 对吧？啊，顺序没有词汇的，做完这行再做下一行，对吧？调用就用括号就行，对吧？然后呢这个判断啊 if then， 对吧？循环 for， 然后判断再循环，那就 while， 对吧？ while A 大于 B， 那你就一直干这件事，对吧？它的词汇是非常小的集合的，所以基本上一个编程语言的叫 reserve keyword， 就是保留词汇，保留关键字，一个编程语言就五六十个就够了，这都算复杂的语言了，对吧？所以它叫编程语言，标准化语言。所以针对标准化语言呢，你在写的时候呢，就十几万行不出错，是因为你可以写很多的叫 test， 测试，通过测试确保每个函数输出的是对的，确保每个循环跑的是对的，确保每个调用是对的啊，甚至可以确保啊，语法是对的，不仅可以确保语法是对的，甚至可以确保什么，你知道吗？格式是对的，对吧？就是每种语言都有个叫 lint， 干嘛的？啊，就是你讨厌这个行末有你看不见的这个啊空白字符的话，你可以让 lint 直接帮你把它删掉啊，不需要你亲自动手这件事情，对吧？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格式化的东西，所以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去修订，对吧？但是呢，写小说就不一样，它用的是自然语言，而且这个自然语言呢讲究多样性，对吧？你上句话用了挤，这个人挤了过来，下句话他再挤，又挤还挤，那读者就疯了。所以上一句话是这个人挤了过来，对吧？然后呢下一句话说是什么呢？他干了什么，然后侧身又往前挪了挪，对吧？你看光一个动作你可能就要做这样的修改，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几十万字，对吧？keyword 无数得多，然后呢没有 linter， 没有 syntax checker， 对吧？所以它就是很难的，对吧？啊，这个对。然后呢当我web coding， 然后呢写出来了一个程序的时候，人们说 AI 写的嘛，对，这是没错的，对吧？但是它的设计是我干的，对吧？就是我去想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功能啊，什么样的功能我不要做，什么样的功能我什么时候做，对吧？然后它呈现出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根据我自己的这个需求以及我自己的审美观，我就认为啊，我们的目光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 于是呢，我写东西的时候，我就讨厌那些格式刷放在上面，让我第一眼永远看着它，而且它是个对我来说没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也找不到哈，其他软件是这么做的，所以只好我自己给自己做。所以在 VMark 里面呢，就是格式刷呢是在底部的，还是可以被隐藏的，对吧 ？OK， 那这些决策就是我做的，对吧？设计是我做的。那到了写小说的话呢，我告诉大家哈，就说你有个 idea， 然后指望AI 直接帮你把这个 idea 写成一个10万字的小说，这件事呢就是直接不可行的，对吧？我都不太相信啊 ，AGI 来了，它就可以直接可以了。我在做这个事的时候，经常有人跟我说哈，你蒸馏一下这个莫言啊，你蒸馏一下余华，对吧？你蒸馏一下这个史蒂芬金，对吧？你蒸馏一下麦基，对吧？其实这种想法也是错的，就是。大模型本身就是整个人类智慧的蒸馏，对吧？你放着整个人类智慧不用，你非要蒸馏其中的一个，反正我是直觉上就知道，那效果会变得更差的，对吧？其实是这样的，我今天下午在跟这个果麦的编辑聊天，还说起这件事情，我现在正在已经发布的这个迟到，理论上来讲是我并不满意的产品啊，并不满意的作品，它是个习作啊，正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吧？它得有心脏，并且呢它也不能两个心脏，对吧？然后呢它得有血管，有内循环系统，对吧？它得有这个呼吸系统，对吧？都有，但是我这个鸟好不好看呢？我这个鸟健不健康呢？那就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迟到这个作品呢，你要是从小说要素上来讲它是完整的，然后从情节构造上来讲，细节上不仅完整，细节上呢可能也有挺多比较不错的地方，对吧？但它构架上呢就变成了一只病鸟，对啊，其实我自己都不满意的，但是我把它发出去了啊，为什么可以发呢？我一会儿再说。我先告诉你，我哪不满意啊？比如说我本来就是想要写一个哈，就是案情非常简单啊，一查就破，但是呢，16年没人查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我开场啊，冷开场就一个人被埋了，对吧？所以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他上来啊，心理预期就可能变成了这是个刑侦剧，对吧？然后到最后整个故事结束的时候，就是这没发生什么惊人的这个案情啊，对吧？所以就叫什么呢？叫不爽或者期待落空，对吧？有很多这种方面吧。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啥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整个故事里面的反派是没有脸的，就是他们没有露脸做太多的事情。然后整个故事的反派和这个主角，是没有太多接触的，对吧？因为这个案情被设计成啊，就说没有人这个提前设计太多的东西，对吧？所以构架上被我弄扁了，啊，好了，那我随时可以重构，那我为什么可以发呢？这也是就是 AI 给我带来的变化。就是放在遥远的过去，你如果没有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啊，你是不敢发的，对吧？但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不一样，就是说，我可以随时重构它，对吧？我随时可以把它推倒重来，再重写。我当初的那个 VMark， 对吧？就被我推倒重构了五六次，然后呢，才开始进入正轨的，对吧？所以，在小说类你可能会看到第一个像李笑来这样的啊，你先别管我现在写的好不好，但我也可以向你保证啊，就是未来呢，我虽然不会成为或者不一定成为这个什么啊小说大使，但有一点我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明年的我一定比今年写的好，对吧？下个月的我一定比这个月的我写的好，对吧？那这个迟到 啊，这个作品，其实呢，从时间上来看啊，我6月1号开始做的，到今天我已经发布了，我三周把它发布了，到今天还，我现在在重写啊，到今天才30天，对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不担心它不是特别好，它先做到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然后呢，我就可以磨练我的技艺了，对吧？这是我敢于哈发布一个啊、不完美的习作的核心原因，对吧？然后呢，再说下一个，就是当我去写小说的时候，不写软件的时候，人们说 AI 写的嘛，对吧？但我知道，重要决策都不是 AI 干的。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呢，也有人问我，那 AI 写的还算是创作吗？对吧？好了，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之前不太容易解释，但今天我跟古麦的编辑聊天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类比，能够让你明白这件事情，就是 AI 出现之后，第一呢，给了我一个起点，就是很多过去我干不了事儿，我现在能干了，这是个重要的起点，对吧？就是它大大缩短了我们的研究时间，对吧？比如说哈，我呢本身呢是想写的是一个叫中线干部的思考，大家看了这个小说，你不知道我要想写啥的话，怪我啊。就是有一个著名的论文叫中线干部，我就不在屏幕上写了。这个中线干部的这个作者叫冯军旗，就是军旗啊，军队的军，下棋的棋，冯军旗。然后呢，他写了一个著名的论文叫中线干部，讲这个中小型县城里面的干部之间的关系网，以及他们的行事哲学啊，有这么一篇著名的论文。所以呢，其实我写这个小说呢是写这个论文的故事吧，然后呢给他配了一个哈真实世界里发生过的案件啊，所以这背景是这样的啊，它不是一拍脑门就出来的一个故事哈。 OK， 所以呢就说你想啊，如果在遥远的过去，我会要做的事情就是阅读所有这样的论文，对吧？不仅冯军旗一篇，然后深刻去理解，对吧？但现在呢，我大概半天就能做完这件工作。不仅如此哈，我可能会在《史记》里都能找到很多啊中线干部里所提到的一些东西的痕迹，啊，也作为刺激思考的一种方法。然后呢，如果你想把它嫁接到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案件，那你就去资料室也好，去公安局也好啊，去那个小县城也好啊，做调研，我相信也不是一个月就能完成的事情，对啊。然后呢，为了把这个故事化，我写了好几个版本，发的那个版本里面呢，就是受害人的女儿是一个这个医院里的护士，对吧？那么当然在我现在正在推进的这个新的重构里面哈，主角都换了，主角啊已经不是男性顾浩了啊，主角是一个女性叫顾佳。所以这就是在软件时代哈，不是在 AI 时代，可以像写软件一样去写小说啊，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你想啊，我的生活经验里是对护士没那么了解的。虽然我妈妈是医学院的，我爸爸是医学院的，我父亲在医院住院那么多年，我也经常进进出出，对吧？但是我要想真实的去了解他们，那就采风呗，对吧？啊，半年的面谈呗，但现在不用啊， AI 可以辅助，对吧？就看我需要了解什么，对不对？像比如说，再比如说哈，如果你看这就是发布的那版的迟到，它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啊专用的段子，就是那个段子只有护士才能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啊，普通人看了呢就觉得是个冷笑话，对吧？就你上一次翻身什么时候啊？啊，1949年，对吧？它不是一个政治笑话，它是一个护士专有的笑话。那这些呢都是做研究才能做出来的，而不是说你拍脑门想出来的，对吧？所以其实写这个故事或者编这个故事、设计这个故事过程当中，有半数以上的时间主要是做 research， 那这个时候 AI 就厉害了，就特别特别厉害，对吧？然后 再比如说你中间这个想一想你还是把这个故事发生的世界别在南方了，对吧？挪到北方吧。为什么呢？因为东北是我自己熟悉的地方，所以我脑子里可以想象那些东西，对吧？好了，但是一旦挪到东北，那就坏菜了，对吧？2003年的时候，我大学，我在北京，我1995年离开老家就没回去过，对吧？然后呢，这个在后面每年或者好几年才回去一次，对吧？所以呢，其实我的那个熟悉感只是儿时的记忆，对吧？你真要去当做熟悉的去写，那就漏洞百出，对吧？就举个简单例子，对吧？2019年中考时间是什么时候？那你想想看，放在以前，你得查多半天才能找到啊，对吧？那现在呢 ？AI 再加上搜索，对吧？半秒钟就知道了，对吧？整个吉林省都是都是这个六月份，啊，27到29，对吧？这个跟我上学的时候时间也变了呀，对。所以呢，就说用 AI 写小说啊，首先呢，干的最多的不是大家以为的写。对吧？干的最多的其实是 research 啊，然后呢，用它去写，耽误事儿。你这么想哈，就是说，用它去检查错别字是非常好的，对吧？但即便如此，你看我还是有错别字，对。然后我写的，然后 AI 也没认出来，然后呢，这个写小说呢，我学会了一个技艺，干嘛的呢？就叫纯冷机器视角，对吧？就是你看到的这一版的这个发布的这一版的这个迟到呢，采用的就是叫纯冷机器视角，就是你看这个故事，它其实是一个摄像机在拍摄的，对吧？然后呢，这个摄像头或者读者作为这个摄像头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的动作、表情和他的对话。绝对不能知道他脑子里想什么，对吧？啊，这个，甚至呢，不应该有比喻，对吧？说这个，他看着窗外，对吧？啊，柳絮飘来，像一场大雪，对吧？这个不行，不能他感觉呢像一场大雪，而是什么呢？摄像头拍完之后，他就是看起来，所有人看起来都是大雪，这叫冷机器视角的写法。对吧？好了，那我为什么会选这个呢？就是说主要是为了避免 AI 误导我，对吧？就是那玩意儿我写完大纲让他一写，对吧？感觉文笔不错，对吧？写成十篇他就飘了，他飘了我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就限定的死死的，你别给我发挥，我不需要你发挥，对吧？我就是一个冷机器视角，别说类比了，就是排比了，就是连比喻都不许做，任何修辞都不要啊，才有你看到的这个版本。对，所以呢，就说跟外界想象的不一样哈，就是它我们不是用 AI 写，我们其实是用 AI 设计，或者说用 AI 进行辅助设计啊，用 AI 进行辅助设计。对，就是并且呢，就是说所有需要创意的部分，我的感受是目前甚至可能将来AI 都不一定能做好，因为所有的创意都是有一个核心特点，就是你必须走在边界，在边界的在界限的边缘游走，稍微有所突破才叫真正的创意，对吧？那 AI 呢，它是这个边界里面最厉害的，然后呢，突破边界是它最不喜欢的事情，对吧？所以每次有创意的时候呢，他都要跟我争辩很久，对吧？这就说明什么？他不适合干这件事情，对吧？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就在那个版本里面呢，发布的版本里面呢，调查组的组长叫韦正川。那韦正川呢，去公安局下到县里啊，进入公安局的时候，其实他知道这里面谁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那个彭所长过来接他啊，想帮他开门，对吧？手还没触着那个后座的右门啊，这个司机呢从左门把门打开了，对吧？然后呢，韦正川从左门下来了，他就压根没想跟那人握手， 而且呢老早就想明白了说他坐的是那个位置，对吧？所以他下来了。然后下一笔是什么呢？下一笔是他们两个人之间隔着一整辆车，对吧？两人之间隔着一整辆车，没有任何修饰啊，没有任何修辞啊，但这是一个就是必须需要设计的创意。那你指望 AI 帮你把这个写出来，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必要。而且呢就是你这是你必须做的事情，对吧？所以呢到最后啊，就说你用 AI 去写小说，你不要以为你有了 AI 就可以变成小说大师了。它对我来讲像什么呢？就是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个超级厨房，因为是 AI 帮我建的嘛，我有了一个超级厨房。这个厨房里呢所有你可以想象的厨具我都有，就是所有你可以想象的厨具我都有，锅碗瓢盆不说了啊，最贵的这个烤箱啊，最贵的刀啊，都有，对吧？所有的厨具就是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你知道都能做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我把麦基的书扔给 AI 看，你先看一遍，对吧？虽然我看过了，你先看一遍，然后你把它放进一个文档，这么厚的一本书，那对 AI 来讲，你知道半秒不到就能看完，肯定是至于多少咱也不知道，对吧？然后我就有了个 agent， 专家团里就有个 agent， 就是麦基。对吧？有什么事儿我都可以跟他商量。哎，我现在哈有一二三四五场是这么排的，你觉得好吗？对吧？所以不仅是有各种各样的厨具，还有各种各样的顾问，各种各样的老师，对吧 ？OK，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呢？由于 AI 的存在，我有无限的食材，就是我有无限的食材都是新鲜的，对吧？我有无限的食材都是新鲜的，你看。因为有了 AI 辅助，我有这个厨房，对吧？啊，我就不写板书了。然后呢，因为 AI 的辅助，我有了所有的厨具。因为 AI 的辅助，我有天下最好的老师，并且我有最厉害的食材，对吧？我其实6月1号的时候呢，启动了三个故事项目，对吧？一个呢，社群里也发了啊，叫《化城志》，啊，就是《聊斋志异》深圳版。因为我搬到深圳去住了哈 ，OK，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这个发布的这个迟到，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已经被我毙掉了啊，叫一纸长安，啊，一纸长安就一张纸，一纸长安，是怎么回事呢？就说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呢，哈，顺手看到的一个地方，就什么呢？安史之乱前后有这么一个十天，啊。长安十日无主，就长安这十天没有主人，为什么呢？太子跑了，燕军还没来，对吧？所以这十天是特别好的素材。这十天前人们会干什么？这十天内人们会干什么？这十天后十天就是三十天，然后呢就可以写三卷，是三个不一样的世界，对吧？然后任何人在这里都有可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吧？所以它就是个特别好的料，对吧？好了，这么说啊，这种食材没人写过的新鲜的，那以前你得花多长时间找啊？啊，你得有多大的时间精力啊？有多大的这个叫什么呀？学识啊，才能想到这儿啊？不重要了，现在是有的，对吧？现在我有了最好的厨房，我有了所有最好的厨具，然后我有了所有最好的食材，最新鲜的食材，我还有天下所有最好的老师。请问我能做出天下最好吃的菜吗？或者说因为我有了最好的厨房，我有了最好的厨具，我有最新鲜的食材，因为还有最好的老师，请问我就能够自动写出啊，自动做好天下最好吃的菜吗？答案是明显的，不可能嘛，不一定嘛，对吧？啊，不一定嘛，对吧？就说做这个生鱼片啊，弄不好也发现刀工不够，对不对啊？你要非说哈，机器也有那种刀工了，那这生鱼片也轮不着你做了，因为大家都做了嘛，对吧？所以到最后吧，就说什么创意呀，然后呢这个情节设计呀，读者的这个完读率呀，然后感受啊，这些 都是另外一回事情。好了，还没完啊，还没完，因为我们今天开始晚了，所以正好也就再讲两三分钟啊，还没完。你看啊，这个本事一定会长在你身上，只能长在你身上，所以你到最后还是跟我们社群里说的一样，你必须成为真正的生产者，所以你才配得起有这么好的东西嘛。好了，你有最好的厨房，你有最好的餐具啊，这个厨具，然后你有最好的厨子师傅，你有最好最新鲜的食材，对吧？好了，就算最后有一天经过一年两年啊，李笑来也成长了，成为了相当不错的厨子，做出了很好吃的菜，请问一定是卖的最好的吗？还是不一定的。还是不一定的。那星巴克的咖啡啊，那质量一定是不错的，对吧？那它市场占有率也很低啊，对吧？然后呢，不喝星巴克的骂星巴克的也有的是啊，对吧？在美国就有一家星巴克，在哪儿开家他就开一家啊，两边都有铁粉，互相瞧不起，对不对？所以就算你做出好来了，那也不见得行啊，对吧？所以它这个就是生产的真实世界，对吧？所以你不要误以为 AI 来了然后你就可以什么都干了，是 AI 来了你有了无论什么都可以干的机会。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啊，这句话就是我也是就是特别想啊交给我们啊社群成员家庭里的小朋友的，对吧？你不要因为啊你用 AI 干了个什么东西，对吧？你说哇哈哈，那很低级的，对吧？那不是你，其实是这样糊弄你，真拿出一个产品的时候你拿不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它不是说你有了 AI 你就什么都可以干了，不是因为有了 AI 你就被赋能了，你是要学的，你是要练的。所以你要珍惜什么呢？你要珍惜的是这样的， AI 来了你有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干的机会。机会是了不得的，机会是难得的，机会是必须把握的，对吧？这就是哈我这段时间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社群成员哈可以在边上看得到，并且呢我可以在不停的分享的核心，对吧？这个时代真的在迅猛的改变，在突变，然后呢在这样的时代里，你学习了吗？你变化了吗？你创造了吗？对吧？你制作了吗？你的作品在哪里？对吧？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哈，不仅要拷问自己的作为家长，对吧？也要这样哈，用这样的问题去拷问啊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有真正的作品，让他们有真正的成长。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哈，做一个结束，我们下个月的月末再见。